哦，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来，我们一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们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许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赐下丰丰富富的甘霖啊，我们都十分需要。水是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属灵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也是需要水。水也是代表圣灵，神借着他的灵来向我们说话。但是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这个容器，我们这个或者怎么说呢，接收器啊。我有的时候是这么说，假如你觉得讲台没有供应的话呢，你不要老是把这个箭头指向牧师啊，你要 check 一下你这个接收器是不是有问题。那个接收器好的，不论什么人讲他都能够收到，连孔老夫子都知道这件事情。孔老夫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啊。第一次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明白真是好。就是换句话说，学习，你不要把学习这一件事情啊，把这个责任放在别人的身上。我没有学习好，因为什么？老师不好。我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牧师讲道讲得不好。你只要是愿意听的话，圣灵可以用一个驴子来跟你讲话，是不是啊？有没有这回事啊？呀，神借着驴子跟巴兰说话。所以我今天我愿意做一个驴子，若是你们愿意打开你们的耳朵，打开你们的心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大大的蒙恩典。不过有人说，齐牧师，你这个是叫推卸责任，你把责任都推到这个听者的身上哈。可能有一点，不过呢，虽然我有这种观念也是提醒你们，但是我自己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没有偷懒啊，我每一次预备一个讲章的时候，预备好了之后，我大概要听别人的，在同样一段的这个讲章里面，我大概听大概十个到二十个不同的讲道，为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精华，不要说精华了，就是神在这一段里面要跟我们所说的，能够把它跟大家分享。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登山宝训，神国之道，第一个是蒙福之道，然后呢，生命之道，为人之道，今天呢，我们进入行善之道，行善之道。那么，我们上一次讲是因爱称义，我们要爱人，因爱行义，对不起，讲错了，被丁光训所影响，丁光训说是因爱称义，爱不能够因爱称义，我们要因爱来行义。那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何行善。 那么今天的行善之道呢，是为何行善？你行善的动机是什么？ OK，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已经读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再加上一段，加上一段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我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么我加上这一段的原因是，很多时候我想有这个弟兄姐妹呢，可能心中的这个跟神的关系还不够亲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犯这个毛病，就是找借口。我们很多时候想做一件事情，或者不想做某件事情，我们会找一个借口。我最常听到的是什么呢？最常听到的就是关于十一奉献。圣经上说，捐得乐意的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不过呢，我现在觉得很不乐意，所以呢，我要不要做伪君子，所以我就不捐了。好像蛮有道理的。OK， 错了。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一段所讲到的这个捐得乐意的，他讲的不是十一奉献，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给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叫什么救灾的奉献。那个没有强迫性的，你心中有感动 ，OK， 你就奉献。但是十一奉献呢，在旧约的时候讲的几乎他们叫做 temple tax。他是一定要给的，你甘心不甘心你都要给，这是神的一个命令。那有人说，现在我们是新约时代，所以这个已经不适用了。不对，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十一奉献，人回乡啊什么东西啊，这些小东西你们都十一奉献啊，那更大的这个你反而是不去做了，就责骂他们。然后呢，下面一句很多人就忘掉了，他说你们这些是应当做的，就说行公义好怜悯，这些事你是应当做的，可是那些就是这些十一奉献的事情也是不可以不做的。在新约上面其实有讲得很清楚，神给我们一些托付，这些托付呢，在这一段里面他就讲到了，你把神托付给你分享福音的这件事情，你把它当作一个使命，你欢喜快乐去做的话呢，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应当去做。可是你若是不想做，哎呀，我今天感觉不好或者怎么样的，你找一些借口我不想做呢，保罗怎么说呢？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你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推卸责任。 OK，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我比较不太喜欢碰到这种人，我常常碰到一些人喜欢辩论的，跟我 argue， 这种人我没有问题，蛮累的，不过我没有问题，起码他在用他的脑筋，起码他愿意跟你 argue， 所以你有一个机会呢，可以跟他去理论啊，起码有机会。有一种是老好人啊，他就是这也好那也好啊，你们这信教很好很好，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呢我很支持你们。OK， 另外呢是另外一方面的，特别是所谓的基要派的 fundamentalist 啊，基要派的。他们的回答是说，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我们信耶稣呢是信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与信教行善呢没有关系的，圣经从来不叫人行善，只是叫人认罪悔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认罪悔改，好像也有道理啊。 我起初听的时候我也觉得诶蛮有道理的，我也以为是真的，等到我自己再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不是这样，圣经确确实实叫我们行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行善，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我不能够空口说白话哈，啊，这是必须要有这个根据的哈。神的话说，行善其实是神造人的目的，有什么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比较喜欢用杰作这两个字哈，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或者是被造成的。注意这两个字，为了要，这是 purpose statement。为什么呢？为了要叫我们行善。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行善？甚至于什么叫做善？其实刚才我说，有些人说啊，宗教都是劝人行善啊，还有呢，最普遍的一个就是说啊，这个好人上天堂，行善的就是好人，好人就是上天堂，坏人下地狱。其实都有它的逻辑在里面。现在我们仔细思想的话，就发现呢，不是那么简单。第一个，好人。什么样叫好人？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善的定义是什么？行善的定义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才算作行善呢？这个地方他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行善呢？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神叫你干嘛，你去做，那个就是行善。神叫你别干嘛，你不去做，那个也是行善。你去做了神不叫你去做的那些事情呢，那就不是行善。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你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混淆了。我比较喜欢用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对于孩子来说，孩子说今天晚上我要到某某人家里去，跟我的同学家里去做功课妈妈说不行。孩子说为什么不行？我又不是去玩，我是去做功课。做功课不是好事吗？你不是一天到晚就叫我做功课，好好做功课吗？妈妈说今天不行。结果呢，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她偷偷的就走了。我想可能你们当中也有这种经历哈。妈妈就很生气。那你说这个孩子他去行恶了吗？做功课他果然是去做功课。可是妈妈非常不高兴，他犯了什么错？不听话，对不对？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神比较喜欢我们听话，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而不是一天到晚都是非常 rigid 啊，非常的死死板板的做这个规条那个规条。行善就是做神叫我们要做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这是彼得前书里面说的。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在圣经里面，这我就找出了好几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行善会不会丧志啊？会的。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一句成语了，叫做什么？叫做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行善，我来帮你，结果呢，你还反咬我一口，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算了，算我倒霉，以后不理你了。这就是行善 丧志，行善不可丧志。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就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这些都是讲到我们应该要行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告诉我们，是我们应该要行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啊？我们把焦点放在这里。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每一个主日的清晨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朝见你的面，来亲近你。主啊，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亲近你是更好的。主啊，因为在你那边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说只要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忧虑的，因为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爱我们的，你也是引导我们，使得我们在这世上按照你的旨意来活，为的是要讨主你自己的喜悦，而不是讨我们的喜悦。主，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我们听得见你的声音，并且明白你的意思，并且可以遵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么讲了这么多的哈，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行善的定义是什么？我刚才讲了，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总而言之，简单的说，会跳啊。人叫人行的善呢，可能是善，不见得都是善。神叫人行的善呢，必定是真的善。所以我们要听神的，不光是听人的。我也没有说不要听人的，因为常常神是借着人向我们说话。但是当时听人的话呢，我们就要仔细的要 discern， 就要弄清楚。怎么样弄清楚呢？我们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总是若是有一点怀疑的时候，我们就看看神的话是怎么样说的。在神的眼中，不仅仅行善的本身，这个行为的本身必须是善，还有呢，要有纯正的动机才算是真正的善。 OK， 不仅仅行为是要善，但是你的动机你必须是真正的善。所以今天有三个考虑。第一个呢，考虑我叫他说不要造巴别塔。第二个呢，叫做只为神造祭坛。第三个，我称它为积财宝在天上，不要光是讲到在地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呢讲难听一点，我们是很现实的，是不是？很多时候眼见为真，我做了什么事情，花了些功夫，我希望马上就能够看到那个结果，你想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今年在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发现在这个世上很多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公平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嘛，这个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我们觉得很不公平。但是英文里面有一句叫做 delayed gratification， 中文怎么翻译？ 延后的满足，或者是延后的奖赏。OK， 所以我曾经跟我太太说，我说，圣经上说是没有下辈子了，只有今生跟永生啊。不过我假如说有下辈子的话呢，我不要做牧师了，我要做 auto mechanic 修车的。为什么？我车子修好了，他开车就开走了，我马上看到那个结果，车子修好了。我假如是说这个车子一看啊，我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在五分钟之内呢，我就把它修好了，很便宜啊。这个修车，这个车主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会啊连连的在谢谢我。哎呀，你看看，你真是这么快就跟我写好了啊，而且又那么便宜，我会觉得真的很棒啊，对不对？那做牧师讲道讲了一二十年，你还是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没有这个 instant gratification， 但是神他就是这样子，他叫我们说不要光看眼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在后来的。顺便再讲一个小事情啊，但是我没有预备好。有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它叫做 longitudinal study。就是怎么说，长时间的一个实验。他们做什么样实验呢？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那边呢放了一个小碟子，上面有一个 marshmallow， 中文叫什么，棉花糖， OK， marshmallow， 然后跟这个小孩放在里面去，跟他说这个棉花糖在那边是给你吃的，我门一关起来你就可以吃，不必要担心什么，这是给你吃的。不过你假如能够等到我回来啊，十分钟之后，我回来之后你再吃，我就给你再加倍给你一个棉花糖，我就给你两个棉花糖。当然就有很多小孩不同的这种啊，我看他那个用那个给他一个视频，看到有的小孩呢就在那边喝就吃了，有的小孩呢就在那边，然后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回头再来看，真是很难过。不过呢，他就是熬过去了。长话短说。经过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他们继续的来 study， 结果发现那些能够忍耐不当时吃的那个棉花糖的小孩，他们的成就都是远远高过当场就要吃的。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直接的关系的。不要造巴别塔，造巴别塔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哈，但是基本上那个意思呢，就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那边说啊，我们来吧。你知道创世纪一开始神叫人干嘛呢？神对人类的第一条诫命啊。神对人类的第一条诫命啊，就是生养众多，对不对？下一句呢，遍满全地，不是要就大家都在一起，而是叫你遍满全地，而且呢要人来治理这个地，为的是要什么？我要传扬神的名。可是这些人说我们要起来建造巴别塔，免得我们分散在各地，为了是什么？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而不是传扬神的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仍然是一样。 巴别塔其实代表科技。为什么代表科技呢？他第一次提到说，人开始用泥土做成砖，而且把它烧了。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始有这种烧过的这种砖，这是一个新的科技。我们的科技一直不断的在进步，一直不断的 improve 啊，改善我们的方法，但是它本身的目的呢，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的，这叫什么？叫做 iPhone， 而且呢，从小越来越大，里面的 function 越来越多。但是不管这个 iPhone 它做得多好，它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沟通的内容，是不是？我很讨厌你，我不想跟你打电话。我是用这个老式的电话不打电话给你呢，还是用 iPhone 不打电话给你？我假如是说想要把你训一顿的话呢，我用老式的电话来训你呢，还是用 iPhone 来训你？我们把太多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方法本身上面，但是它那个 content， 它那个内容，我们却没有花时间去啊，去好好的去面对。所以呢，造巴别塔的目的是什么？沽名钓誉，着重名声，重于品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品格跟名声的差别在哪里？简单的说，名声是人怎么样看你，品格呢，是神怎么样看你。你若是不相信神的话呢 ，OK， 名声是在明处，大家都看得见的时候，你所表现，你的表现。品格呢，在没有人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才是你真正的这个人。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简单的经文里面，第一节他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因为叫人家看见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好，你的那个名声呢就很好。我们对这个名声呢非常非常重视。名声重不重要？你觉得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个基督徒若你的名声不好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对不对？名声是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够用你的名声作为你品格的一个音品，一个代替品。因为在暗中所行的事情呢，有一天要在明处啊把它宣扬出来。所以呢，有人说啊，在这个箴言里面他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你做某一件好事情，是因为你应该做好事情，你心中觉得这个是应该做的，我就做，不管有人没有人，不管他是要花多少的代价，这个是该做的，你就去做。斤斤计较的意思呢，我这样说，就是要立即得到报偿， instant gratification。 这个是你有这种感觉的话呢，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是人，人当然是希望能够马上就得到这种好处，但是你不能够被他所掌控啊！你不能说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这样。所以主说，你若是要啊坐在人前，然后人家马上就说你好，你就已经 得到了他的赏赐，天上的赏赐就没有了。 OK， 那你要现在的赏赐还是以后的赏赐？人家说你多好多好多好，以后呢？你不要等到以后多少了，过一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他也就忘掉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第三样呢，这是我加进去的哈，装模作样，这个是最糟糕的，但是也是最难面对的。怎么说最难面对呢？人生一大乐事啊，就是暗中所行的善被别人呢无意发现了，你想是不是啊？然后有人家就会说，哎呀你真是好啊，你看你为善不愿人知啊，那还好我被我们发现了啊，其实是我这个后面的漏了一点点让他们去发现。有的时候你是做了之后呢，你心中觉得也很好，你真的心中觉得很好，你不是为了什么东西，心中只是觉得是，哎呀，真可惜，都没有人知道。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人性，我觉得蛮正常的，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所掌控。OK， 你为什么要行善？因为是神要我做的 ，That's good enough，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原因，或者是说这个是本来我就应该做的，你就去做，那你也没有必要太过火，走的一个极端就是说我都不做好事，用什么呢？太多人在看，我等到没有人的时候我才去做好事 ，OK， 那个人被车撞了。他需要人去帮忙，都是人，我不去帮他。No， 他不是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说人看或者人不看，而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你为了去做而为了做的是要人看的话，你这个是有问题，你需要去自己去对付。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恶，这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去面对。OK。但是若是有一个紧急事故，人家需要帮忙的话，你不管是多少人，你就去做，你该做的就去做，别人怎么想不要想太多，神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 OK， 所以不要为自己建那个巴别塔，建造自己的名声。你有一个好的品格，这个好的品格它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名声。所以我们呢要为神建造祭坛，为的是宣扬神的名。我们被召成为他的儿女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宣扬他的名。这是我们的责任，儿女的责任。我们中国人最清楚的啊，儿女的一个责任是什么？不仅仅是供养父母哈。今天好像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被很重视了，但是我们一直向来都有这种观念，儿女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呢是光宗耀祖，荣耀是荣耀家门，那是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呢是荣耀家门，荣耀神的家，荣耀神，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爱人如己，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若甘心做这事呢，我就有赏赐，而这个赏赐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永恒的，是在天上的。你在地上所得的赏赐呢，等你的时间到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那个地上的赏赐呢还是留在地上的。 OK， 人家说你多好多好多好，这些东西都是留在地上的。可是若是你所做的事情是神所称许的，神所喜悦的，你这一些就跟着你一直在天上。 In fact， 不是跟着你先上，在上天，他先你而去。所以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目的呢是献给神，讨神的喜悦，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以前我都没想到，原来这些事情呢是一种祭。在旧约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的祭，那么简单的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祭呢基本上就是献给灵界的。所以有的人那个祭呢是献给撒旦，献给一些偶像，但是圣经里面叫我们说，我们这个祭要献给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感谢为祭啊，这些我们很熟悉，但是呢原来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啊，它也是一个祭。这个祭呢是讨神所喜悦的。 OK， 这些都是理论，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善，成为主的见证呢？我在这边特别把那个成为这两个字把它画出来哈。为什么？因为在中文的翻译上面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是不太，翻译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哈。英文里面常常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啊，你要重视your being rather than doing。 中文要怎么样讲？我们的大使命怎么说？大家很熟悉吧，大使命最后一句是什么？直到地极，然后呢做我的见证，对不对？做我的见证。但是在原文里面或者在英文里面，它不是说 do my witness， 不是 do， 它是说什么 be。 翻译的更精确的话应该翻译成为我的见证，因为做我的见证的话就是说你去做这件事情，让别人看见之后呢啊，归荣耀给神，你就为神做这个见证。你不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没有做见证。但是成为见证的话呢，那是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甚至于你在睡觉的时候，甚至于你在那边休息的时候，甚至于你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的那个生命已经改变了，你那个生命就本身就是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要行善呢，不光是一个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然比较明显的就是给别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呢我们行善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给 give。那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借着给成为主的见证呢？有些人他就不是很 popular， 不是很受欢迎的人，那么这些人我们要去接纳他们，他常常被别人所排斥。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疑神疑鬼的，或者是他对人也不太信任，那我们就要去帮助他，给他这个信任。伤心的人当然我们给他安慰，上了年纪的人呢给他一些倾听。哎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年轻人最怕什么？最怕老人家啰嗦唠叨。不过我们也学习了，我们学习可以忍耐。不过假如这个老人家他一开口就是说想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就碰到这一位老人家，有点来宾 我们教会有来宾晚餐，这好多年前的事情啊，请他也到我家来都没人理他，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去跟他跟他聊天啊，叫你好吗啊，他就想当年就开始了，然后他就不停了，停不下来了，那我还要照顾好多其他的人呢，就觉得很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呢就碰到他的儿子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又怎么讲的话，儿子说哎呀爸，你这个已经讲了138遍了。他没有别的享受，他不能够往前面看很多，他前面没有太多的东西，他都是往后看。那么我们这个应该是怎么办呢？我也不可能说就坐在那边一直听他，对不对？这个儿女他们每个儿女都晓得，但是呢我想提醒的就是说，尽可能的给他一个情，他只要你听 That's all。 孤独的人当然我们给他一些友情一些陪伴，给得罪我的人要给他什么谅解 OK。 给经历失败的人给他再一次机会。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有一个 football player， 他是很厉害的啊，他跑得很快的，他有一天他发到了球，他也拼命跑拼命跑，结果全场的人都在那边叫，哇在那边叫啊，他就跑跑跑，结果呢得分了，替对方得了分，他跑错方向了。那你要想想看，这个人下了场之后他心中是怎么样的感受，对不对？这个脸到往哪里放啊？这个教练呢非常勇敢，非常有勇气，等到下一场的时候呢，他指着他说 You go， 他不敢去了，不行的，我在我这个情况之下我怎么再上场。他说你必须马上去面对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跑错方向，问题是他跑错方向之后的那种感觉拦阻了他。所以这个教练很厉害，他就立刻给他这个机会，结果呢他一想，哈，这一下我不把命摆上去的话呢，我对不起这个教练。很多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另外一个机会，失败的机会很多，但是在这个世界常常你失败之后别人不再给你机会了。有贫穷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要给他一些实质的帮助，给绝望的人给他一些盼望，给不可爱的人呢要给他爱心，因为不可爱的人呢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爱心，他特别需要爱，因为他不可爱，人家就不爱他，大家都不愿意理他。给这个初为人母的人呢，给他一些帮手，很实际的。给单身啊，单身有子女的人呢，你去帮他忙服侍。给被忽略的人呢，你去关心他。给缺乏自信的人呢，你要给他多多的鼓励。给失丧的人，灵魂失丧的人要给他什么？当然是福音要给他。OK， 给讨人厌的人呢？有没有这种人？啊，我碰到过。你要容忍他。后来我发现，不仅仅是容忍，你要特别去服侍他。我在这件事情上有亲身的体验，我可能也跟你们分享过。那么给这样的人，我要去服侍他。因为对我有好处，我的本性就是讨厌的人我就避免他，他从这边来我就绕道而行但是后来神把这样的人放在我的面前，我得到极大的突破。 OK， 给世上的人呢要给他一个好的见证，给神的家呢你要给那个十一奉献。你知道教会今天无力， 不仅仅是我们在做见证上面，我们没有成为见证，我们偶尔做个见证，上台讲几句话，但是我们没有成为见证。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教会的钱不够，你钱不够，你做什么事情就很困难。我很喜欢这个我们世界上的人所讲的这句话，我是从这个国内来的朋友们讲的一句话，以前我都没有听过啊。他说金钱不是万能，下一句什么？没有钱万万不能。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你若是不愿意十一奉献的话，事实上新约里面是鼓励我们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你不能够被十一奉献所限制，应该远远超过。OK， 好，我们来看这第三点，积财宝在天上，不要拖延，不计代价，不计人言。所以他说，有了机会就应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会避免这些机会，免得要掏腰包哈。但是这边是说，我们要去找机会行善，对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他这个意思，这个地方意思呢，有的人就会找出一个怎么找麻烦的问题，就是说啊，我身上只有一张十块钱的钞票，我这个眼前有两个人都有需要，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我应该给谁？哦，根据这一句话，应该是给不信，应该是给信的，对不对？那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见证。当外人看见你连你自己家里的人你都不去照顾的话呢，你这个基督徒算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实际上呢，我们看见家人他若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有人帮助他，我们对于不幸的人我们要把它放在 priority 上面。有一个牧师我听这个故事了，有一个牧师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去外面划船，有他的儿子一个朋友，结果船翻了。这个时候呢，两个人都不会游泳，只有牧师会游泳。结果牧师就跟什么，就跟儿子说，儿子啊，我们天上见。他就去救这一个还没有信的他的一个朋友。到后来很多年之后，这个朋友呢，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是成为见证，但是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代价，行善一定有代价，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不计代价，只要是神要我做的，我该做的我就去做，不计人言。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耐，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而不是说要去争辩呢，要去为自己辩护了。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做一个 doormat， 中文叫什么 doormat， 就是在门口放的那一块小地毯，你用你进来是要擦脚的啊。No， 我们做我们基督徒不见得要做一个 doormat，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精神，就是说不要去斤斤计较啊。神常常这些都成为我们行善的一个机会。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的左手怎么会知道右手？这个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知，主要全部都是靠那脑子嘛，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一种啊比喻。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名声来做这件事情，而是他是当做的。可是你们的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行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哎呦，这好像有一点矛盾吧？是不是？主要的问题不是在说有人家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在说你的动机。我刚才已经提过了，你的动机是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在行善的这件事情啊，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无意行恶，这个要解释一下。那个意思不是说我没有意识要行恶啊，我而是在我是不知不觉当中啊，不是说我在无意之间我就做了恶事，其实也是了，就是说我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Okay? 但是慢慢慢慢学习之后呢，爸爸妈妈教导，学校还有各方面呢，我就进入一个叫做我有意不去做坏事。OK? 有没有进，有一点进步了哈。下面一个呢，我有意故意的去做好事。就是说我知道我该做这个好事，我就有意的去做这些好事。又有一点进步了。最后一步呢，无意行善，不是说我不想行善哈，不是这个意思。无意行善就是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的行为呢都是行善。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境界。换句话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见证，我的生活方式就在行善，我的生活方式不论做什么事情，我都是为了神而做。圣经上不是这样说吗？不论吃或喝都是为了神啊，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神而做。我们若是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就可以在凡事上面讨神的喜悦。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要问问看你的施生活如何。这个南方人讲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哈，我们都没有卷舌音哈，就说你的施生活怎么样？我施生活关你什么事？我问的是你的施生活，你是如何的在施上面？我们刚才讲了那么一大堆都是给给给，神是说，耶稣是说，给比受更为有福。行善不应该只是一个行为或者是动作，而是出自圣灵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整个的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会问我，哎，你刚才为什么啊做这件事情真是很好。我说什么事情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有神的灵在我里面。行善的定义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要知道到底什么是行善。 OK? 你觉得行善乏力吗？这是我们的本相，你不要觉得稀奇，你行善乏力这才是正常的。 OK? 我们所以要学习并且经历与主同行，有主同行你就不会乏力，靠着主的能力让主借着你来做工，靠主而做，为主而做，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事无巨细随时随地都散发出福音的香气，成为主的见证，使得万人可以归向神，并且归荣耀于神。 OK? 盼望我们可以互相鼓励 我所讲的这个其实是蛮高的一个标准，在我们有生之年大概永远不能够达到，但是我们起码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方向，我们互相鼓励来去做这件事情。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来激励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惧怕，但是主，我们应该不惧怕，因为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挑战，去完成你的托付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你就说你要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应许，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凭着信心来完成你的托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信并且去行善，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下面请翻开诗歌本381首，请起立。这首诗歌正是今天的信息，也是